不一样的视角，
不一样的解读，
生活热点
深度解析。
欢迎您收听周末节目
《深度饭桌派》。
正教会他们不单是会批判任何所谓现代的，包括现代科技，
他就是比较崇尚这种一体制，是吧？
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深度饭桌派，学习真愉快。我们今天仍然是学习派。为什么说是学习派呢？因为我们要学习一段历史，因为我们要学习一个我们不是特别了解的一个教会，叫正教会。那和海伦在一起的呢是陈牧师，我们先跟他打一声招呼。你好，陈牧师。
你好，海伦。
你好。我们开始的这个节目啊叫做聊聊东正教。那在上一次呢，陈牧师已经带领我们大概的从一些概念啊和一些差别，我们聊了一下正教会和基督教和天主教，甚至他们自己怎么看自己的这些点上我们有一些区分。那我们这一期呢，我们就进到历史里看一看吧。
好。这个历史是相当有趣的。我们一般来讲，讲到信仰，我们都认为是一个信仰的经历啦，跟着有神学。但我们很忽略的就是历史的发展，还有教会制度的发展，其实对于神学和我们的信仰的体会是有很大的影响。整个正教会与整个西方和东方的历史关系是很密切，偏偏就是我们作为中国人，我们很难认识，因为那个世界离我们很远。所以要明白正教会的跨度很大，要跨越历史的走廊回到以前。你看最近这个新闻就是这样子，我们看乌克兰里面有两个正教会，一个是伊斯坦堡所认可的，一个是莫斯科所认可的。所以这一些都是我们不太了解，就表明了连现代的政治和战争的背后都是有一些宗教的渊源。所以越理解正教会越能够明白这个世界的发展。
陈牧师，你说那个一个是伊斯坦布尔认可的，一个是俄罗斯认可，那意思就是说他们就在乌克兰的这两个正教会互相不认可吗？
对，他们互相是不承认的。所以呢，最好笑了，譬如在美国，一般来讲美国的正教会都是由俄罗斯来认可的，反而是伊斯坦堡不认可的。那你说可能是什么原因？我想就是美国人呢，他们以前比较跟俄国或者前苏联还是有一点关系，反而今天的土耳其是穆斯林的国家，所以他们的正教会呢反而不太愿意承认美国的正教会，很复杂的。所以这一些都是我们看一般新闻看不见很有趣的背景。所以他们的历史真的是很悠久，而且正如你所说的，他们是从来没有中断过，是一代一代的传下来。反而罗马天主教中间肯定有断层，但是罗马天主教却很强调他们是从彼得而来。
他们好像也、
这个、
他们也不叫教宗哈，他们叫牧首。
对，他们不叫教宗，但他们已经是有一个很成型的一个体系，而这个体系是从来没有中断过。而从实际的历史和政治来讲呢，他们的发展是跟西方世界完全不同。因为他们是从君士坦丁这个皇帝开始，所以他们不是用君主制的，他们是一个东方的帝国形态。而这个帝国呢，当然他们也是有皇位的承继，但他们这个承继却不是西方的形态，而且他们一直下来都是有一个很明显的政教合一的一个制度，就是整个神圣罗马帝国在东方的时候，这个君主和这个牧首是完全是相辅相成，合为一体。而在西方来讲很明显不是，有时候教宗跟罗马皇帝还会有冲突，教宗可能会威胁要驱逐罗马皇帝出教，罗马皇帝可能要废掉教宗，但这个情况在正教会从来没有出现。所以正教会我们有时候觉得是一个很独裁的一个制度，但他们不是独裁，他们是一个完全正教合一的一个东方式的君主制度，是跟西方完全不同。
对，但是如果说政教关系的话，
政教会是不是他的君王还是在他上面的，不像西方就是因为西罗马灭亡了嘛，然后各蛮族王国起来，罗马教会成为当时的一个组织形态，就是唯一可以组织社会的一个社会结构形态了。可是在政教会，因为它是一个帝国形态，那是不是他的君王就是比如说查士丁尼一世啊，就是从那开始，他几乎都是君王的权力和权威是大过政教会的牧长的。
你可以这样讲，但是这个就是用西方的观点来看东方的历史了。我们可以叫他说政教合一啊，或者我们说这个君主的权柄高过教会啊，但他们不是这样理解。我用一个比较现代的例子呢，就是在穆斯林的地区，他们有苏丹的，而整个穆斯林他们的政教的制度就是这一种。他们是一直以来，这个苏丹不管是以前奥图曼帝国，或者现在东南亚一带好像马来西亚的传统，他同时是掌权者也是宗教的元首，他一定是二者合而为一的。而你要问那他到底是君主还是宗教的领袖，他们不回答的。所以在他们的发展下来呢，一直以来他们是一个单一领袖制，如果我这样子来讲，从来没有分过。但是西方不是的，西方从一开始就明确的有一个政教关系，因为教会一定是与世俗的制度是分开的，好像马丁路德的两个宝剑论，两个国度论，在东方从来没有出现过两国论的。他们这个政治的领袖也就是宗教的领袖，你就可以看见了东西方的文化历史真的完全不同。他们毫不避讳的，他们不介意的将自己形容为一个完全专制掌权一切的一个元首，但是在西方呢，政治和教会的两个领域是彼此有重叠，但彼此又不是完全的合一。因此我们今天理解东方教会，从西方观点来讲，我们觉得他们好像有一个权力的误用，但是东方教会看我们呢，却是一个不断分裂的历史，使到人们无所适从，到底是我的教会讲的对还是政权讲的对。在东方甚至到今天的俄罗斯，以前的苏联，到今天的土耳其，到东欧很多的地方，他们觉得我作为乌克兰人和我作为政教徒两者是完全合一的，虽然我们已经有一个现代的政府和总统，但是那个政教的牧长他与这个总统的关系不是西方式的。而这个就是不同的文化里面对宗教的理解，因此政教会跟穆斯林之间有很亲密的关系，这个一点不意外，他们的国家形态宗教形态是很相近的。
但是我们如果从结果来看的话，正因为西方教会政教这种关系实际上才带来了一个权力的制衡，使得西方没有落入一个就是大一统啊，或者是这种集权的这样的一个状况。那从这一点看，也是催发了今天的现代国家现代文明的产生。我是说从结果来看，可是如果我们从结果看东方，包括土耳其，包括苏丹，包括俄罗斯，它这种政教合一的这种状态，实际上带出来的结果，权力始终没有被制约，确实也是一个问题啊。
对，你可以这样讲。但这个就是表明了，是我们今天来讲，我们是用很多西方的观念来讲政教会，他们不单只会批判任何所谓现代的，包括现代科技，他们都会批判，他们连中世纪的欧洲他们都批判，早期的欧洲他们也批判，他们说你们一早就开始是错的，整个人类的世界在神的旨意里面是一的，是不分的。但是你看连天主教其实都有这个倾向，在现代的天主教的教宗当中，每一个都曾经出过谕令，是大则批判，小则遗憾所谓现代社会。他们说现在的社会科技过分发达了，人心就虚空了，伦理就相对化了，他们经常会有感慨。 结果他们这种的批判其实是更加是模仿政教会，所以政教会来讲连这个政教关系他们都认为是个问题而不是答案、啊、那你说、哦、难道我们现在的自由民主不好吗、哦、他可能会说对，连你讲的自由民主呢，其实已经是一个堕落后的结果了、嗯、我们人类的社会一定是一个有权柄的而且是比较专制式的社会，这个社会才是神所命定的、哦、这个叫做政教会的世界观，所以西方人看见真的是吓死了、
嗯、
就好像我们看俄罗斯人吃烧烤，我们一看哇这个肉这么大怎么吃、嗯、他们从饮食到整个对文化社会国家的观念跟我们是南辕北辙的。
哦，这样子也就能理解为什么这次俄乌战争很多基督徒在说，你看政教会哈，就是对俄罗斯的权力根本没有起到任何的作用，包括制止啊、反战啊，这些都没有起到作用。原来他是它是一直传承下来的，就是应该就是说他就是比较崇尚这种一体制是吧，就是这种
对、
嗯、
而且从现在来讲，如果你有任何是东欧的朋友啊、嗯、你有俄国的朋友啊，你都会知道他们所谓的政教会一定是俄国的政教一定在俄国，乌克兰的政教一定在乌克兰，因此他们的教会不会随随便便成为一个移民的教会。今天固然在西欧啊、英美啊、加拿大都有很多东欧人啊，他们都组织了自己的政教会，但是整个政教会的理念不是这样子的，他们一定是政教徒，就要在一个政教的国家里面，好像穆斯林一样。为什么穆斯林国家他们这么坚持的一定要坚持穆斯林，他不会允许有外面的文化进来，因为他们不是政教合一了，他是整个宗教信仰和他所在的国家是连为一体的，这个一体是个有机体的联合，是完全不分的。你不要再问我谁是头，我们只有一个源头、一个主权。所以他们这一种的政教合一呢，已经远远超过西方人所理解的。当然实际来讲，在以前的苏联的确政教会就完全顺从于以前的苏联的宗教政策、所以他们完全没有出声允许很多宗教逼迫、而这个是令人很遗憾的事情。到今天的俄国也是了，这个政教会一定会无条件的支持普丁、因为这个不是对与错的问题、这个就是他们认为政教会的身份它的历史就一定是与俄国不分的、所以从来不可能出现一个情况是俄国的政教批评俄国，不可能但你要问这个是好与坏，你都知道了，这些都是很复杂的文化问题。政教会一句话，我不跟你来这一套。他们这种的东方的传统呢，你可以说是反西方、反现代的。
陈牧师，你这样讲，我突然想到哈，就是在1453年，就是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啊，攻占了君士坦丁堡，当时的牧首实际上还在，但是呢，他就奉行一个，就说君士坦丁堡陷落是神的旨意，是神对教会的惩罚，我们只有祷告，我们只有悔改，绝不反抗。可能他们觉得，就是在政治层面出现的每一件事情都有神许可的旨意。
对，拜占庭帝国是一个基督教帝国、但是它里面是有大量的穆斯林文化的因素在当中，而它整个政治的架构就好像是一个东方基督教与穆斯林的混合体，而这种的做法我们觉得是妥协，但是完全符合他们一国一教的原则，所以后来有奥图曼的帝国来侵日的时候、他们也不反抗，因为他们认为我们以前有基督教帝国，现在有奥图曼帝国，他们都认为这两者是相辅相成，所以他们不会有我们这种的认为宗教自由的观念，他们没有这个观念。
那我想那就有一个问题了，他们这种观念是从哪儿来的呢？就是有圣经依据吗？
你可以说有啊，这个就是大卫王啊，这个以色列所有的王国都是这样子啊。真的，我们问个最古老的问题，不只是大卫，亚伯拉罕他到底是宗教领袖还是一个部落的领袖啊？我们再问下来， 以色列所有的列祖对于甚至对穆斯林来讲，他们也看旧约的，他们认为是最像他们的苏丹。整个东方的苏丹制度还有宗教的王权完全就像列祖，所以政教他们，你讲的对，他们没有所谓的教宗，他们叫做牧首，英文叫 Patriarch， 就是以色列列祖这个字。所以他们不只是追到新约，还追到旧约。而整个旧约圣经的传统里面，我们看见不只是我们现在所讲的政教合一，他们根本没有政治的观念，也没有宗教的观念。他们从一开始就是以色列的列祖带领我们出埃及进旷野，最后建立以色列国，这个就是以色列人。他们没有我们任何现代这种文化啊、宗教啊，甚至宗教自由啊和政治的观念，他没有。
但是
他们是完全是一体的。
但是大卫也好，亚伯拉罕也好，他们都是跟从神、任性神的。可是，在政教的这个历史发展过程中，很多时候他们的世俗的君王并没有都是信主的呀，并不是都是归到他的信仰里的。
啊、
比如说俄罗斯，就之前的前苏联还打压他们的，还。对，他的宗教政策完全就是否定神的呀，是无神论的，那他们怎么可能跟他合一呢？这是怎么样的一个观念啊？
总之他们认为我们什么时候接纳任何西方的观念，这个是比最残酷的宗教逼迫
还
更加的、更加的恶毒、他们认为他们能够在土耳其或者之前的奥图曼帝国里面，他们安分守己的保存正教会、那个是比起他们反抗穆斯林的君王更神圣的使命、他们的宗教观念是跟我们完全不同，他们会觉得整个西方是个堕落、所以这个就是他们这些远古的宗教他们不能够接纳的，不是无神论，也不是其他的宗教，乃是现代的观念。
这太奇怪了。
所以他们的第一纲领呢，我想了好久啊、你这个访问我准备好，就是说他们会认为越老越好、越旧越好，他们整个信仰是关于又要老又要旧的，这个为之正统。而他们最敌视的敌人呢，就是任何新的或者现代的、这个就是他们最反抗。而这种的观念很自然的就会跟现在的一种错综复杂的地缘政治结合起来。从西方的观点，我们说他们就政教合一了，教会就被政治所垄断了，并且被利用。但对于他们来讲完全不是这回事，他们认为他们好像童真女等主回来一样，他们是保存了那个真正的正统。所以这两个世界观怎么调和我都不知道了。
我觉得这是没有办法调和的，这叫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啊。
对啊，我们中国人也有很多这些的争吵啦，譬如我们说到底是不是西学为用啊、中学为体啊，我们还是全盘西化，我们中国人也讨论过很多，但无可否认的，我们最后都是很宽然的接纳了现代性。但是对于东方世界来讲，他们到现在还是相当顽固的抗拒这个西方的文化还有政治的体系，他们仍然想维持他们一种东方世界的传统。这个就是东欧跟俄罗斯的世界永远没有办法跟西欧吻合的。当然有很多很有名的牧长啊，还有一些的学者都提出过，其实圣经里面也的确好像没有宗教自由这个观念、圣经里面当然很强调人的价值啊、人的尊严啊、还有生命的神圣啊，这些都有。但是我们现在的观念，这个宗教自由就是我们可以选择我们的宗教、或者我们要尊重别人宗教的权利、这些都是我们现代人我们大家共同承认的，但这个其实真的在圣经里面没有出现过、而这个就是正教会认为呢，他们其实更加持守圣经的传统、我们越讲人权越讲自由、越讲开放、我们就离开上帝的话更远、因此正教会与东欧国家是不可分开的，俄罗斯的正教与俄罗斯的命运是不可分的。 这个是他们的命运，也可能是他们的悲哀啊。但另外一方面，他们也有一些优点，是我们值得去欣赏。
那也就是说，我们也不可能期待从政教会的角度去来谴责他所在的国家，这也是不可能的。
对呀，很多人期望政教会能够在这次表现出一种社会的良知啊，来批评政府。
对。
但是对于他们来讲，他们是政治、宗教、社会、伦理、道德是不分的，是一个大一统的世界，从来没有分裂过。而他们真的不喜欢我们这种西方的开明的态度的。
那这就导致一个问题，那作为一个教会，一个社会里面的一个组成部分，那教会还具有一个反思，比如说当政教会他批评西方，批评天主教新教的时候，批评也叫反思嘛，他有反思才能批评。那政教会他如何对他自己的社会起到一个反思和批评呢？他是不是就丧失了这个功能呢？如果是这样的话，
你可以这样讲。但是另外一方面，我要指出的是，以我们自己为例，我们作为中国基督徒，不管在海外生活还是在中国生活，我们都面临很多两难之间。很多人可能会认为基督徒应该比较保守一点，不吃人间烟火。有些人比较激进一点，他认为基督徒应该事事关心，甚至可以对时事新闻呢提出我们的质疑跟批评。但这些肯定就会引致到教会里面会有分化了，就有人说他是属基督的，有人说他是属保罗的，这些是两难之间的。但是我们偏偏就是忘记了有另外一个选项，另外一个选项就是政教会的选项，就是他们首先质疑的不是单单政治和宗教和新闻，他们质疑的就是这种西方式的思维，认为呢，我们人呢可以有自由去质问很多次序的问题、社会的问题、道德的问题。他们认为不是，他们认为这些本来是应该是个一，是不管你喜欢不喜欢，这个一就是我们安身立命的地方。不管是以前的帝国还是现在的国家，当然你说呢，你这样子可能变得盲从附和了，你甚至没有发挥社会良知的作用，我同意。但是我们有时候真的忘记，在古以色列的历史一直下来到保罗，他们所反映的世界观呢是很怪的，他们从来没有公开说要推翻奴隶制度，他们也从来没有说要推翻罗马帝国。他们这种的观念跟我们现在高举人权啊，教会要有社会的声音呢，是好像是相当不同的世界观。所以我只是想指出，在现在很热门啊，讲呢，到底基督徒应该是两国论还是一元论啊？到底呢，教会应该成为社会的良知，还是教会要坚持与社会是分开的，甚至有时候是不吃人间烟火的啊？但是这两个极之外还有第三个选项，就是政教会的世界观，就是永远将自己身为俄国人，身为乌克兰人，他就将自己的政教和自己的历史结合为一，绝对不分。我只是想指出，政教会他们的发展真的是有他们特别的民族历史、民族的血与汗在当中，我们外人很难完全明白的。所以我们作为正统信仰的基督徒啊，有时候我们也很怕讲正统，光是这一点我们就应该好好的向政教会来学习了。其实信仰真的不只是求真啊，求我们的感动和经历，信仰也应该强调有正统。一讲正统，人家会觉得你好像很傲慢了，你是正统了，人家就不是正了。那我们在今天，正统其实真的应该要坚持的哦啊！如果我们信的是真，它也应该是正的。但是这个正统到底是哪里来呢？而这个就是一个正统的问题。另外就是所有的信仰不可否定的，我们一定有个传统，每个教会都不是空穴来风的。我们怎么建立我们的传统？就是表明我们要按照圣经历史，就是海伦你经常强调要从历史的角度来理解正教会，但最后我们一定是有个转化的，这个转化的过程就是使到我们的传统能够越来越返璞归真，清源正本，而整个正统呢也不会到一个地步是过分的自大看轻人家。 而这个最后发展出来的一定是既有圣经也是有信仰的依归，这些都是我们应该所尊重的。
嗯，
我最后第三个叫系统，我就觉得呢，信仰一定有个系统的，它就是一定内里呢，它能够讲得明，更多对外呢，也是能够有美好的见证。所以这个系统的要求呢，就是你刚才的提问了。你说你这样子来做，你一面就是正统，你好像有一种盲从附和了我哈。你怎么能够见到有不公义的事你不出声呢？那旧约的先知都会这样讲话，你讲的对呀、就是说你不能够整天自命自己是正统，整天强调自己是传统，你都不吃人间烟火。你信仰当中有个系统性的，你不只是要正，不只是要真、你还要面对世界，你要为世界不公义而发声，所以你的观点是合理的，因此连正教会都应该要有更新、连正教会都应该要与日俱新，但是偏偏这个就是他们坚决抗拒的、他们不愿意有任何的现代化，因为他们一直持守的，或者他这条乡村最引以为傲的，就是他们从来没有改变过。哇，这个好恐怖啊、但是如果是卖古董的话，你知道这是个是好东西啊、
我们想历史的长河一直不断的向前发展，当他说他从来没改变过的时候，到底是怎样的一个没改变呢？
是，
对，到底他们持守的那个就是那个正本清源的源头呢？那我们这一系列的问题呢，我们就挖一个坑，我们等到下一次我们这个系列节目慢慢的把这些坑都填上吧。那
好，
对，那我们深度饭桌派呢是周周见，咱们这次啊特别感谢陈牧师的亲情奉献，我们就期待下一次咯。谢谢陈牧师，再见。
谢谢，再见。
想要参与饭桌吗？想要和饭桌派的主持人互动吗？您可以写电邮和发短信，我们的电邮是饭桌派汉语拼音 at 良友汉语拼音.net。您也可以编辑短信发送到1322-9966-122，前面注明饭桌派，这样我们就能收到您的信息了。
Be still my soul, the Lord is on thy side. Bear patiently the cross of grief or pain. Lead to thy God to order and provide. In every change, he faithful will remain. Be still my soul, thy best I am befriend. Through thorny ways, leads to a joyful end. Be still my soul. Support